人士大换血，中共五省区一把手同一日换人。台湾获邀出席 IPAC 会议，至20期间与港江藏人同台。北约秘书长话，对抗中共威胁是新战略重点。中共极音速飞弹技术来自美国，以原速白宫行动。以外礼物，中共打击加密货币，使美国受益。希腊抗议北京冬奥，两女获释。香港前保安局长遭打面。台湾司法公正性全球排25名，超越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19号消息，中共中央最新公布5个省的一把手全部换人。有学者认为，这个是明年中共20大前高层人事变动的一部分。中共将在年底前完成省部级人事布局。五省中，刘勤俭不再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刘奇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许达哲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吴英杰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值得注意的是，新任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2016年任深圳市委书记，同年在深圳重大滑坡事故被通报批评。另一位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曾出任新疆自治区政法委书记，去年4月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今年3月，欧洲议会以新疆维吾尔等民族人权问题为由制裁王君正。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明山及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等4人。在这次省委书记换届名单中，卸任书记职务的刘勤俭、许达哲、吴英杰已年满65岁到退休年龄。江西省委书记刘奇64岁，明年亦是65岁。而继任者中，除了江西省委书记易连红62岁，其余年龄均享60或未满60岁。自由亚洲引述据知情人士的话讲，省部级党委书记调整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其后才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时事评论人维新认为，中共历届党代会前各省的省委书记都会进行一次大换班，只能说六中全会在密锣紧鼓，各地的换届亦在六中全会前继续进行。各地方省级大员的卡位、职位的争夺，基本上能够看出六中全会的动向。中共下个月中旬召开六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并作出表决，使其成为中共第3份历史决议。政治评论人王正认为，中共的人事调动，确切的讲是人事洗牌，后继会有更多的省市书记、省长或市长职位变动，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职位的变动，甚至还会逐步一些贪官。这一次人事变动，看得出高层领导人对执政信心的不足。20个集团领袖峰会10月30号登场前夕，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将齐集罗马举行会议，要求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亦受邀参加。IPAC 发布新闻稿表示，吴超燮等遭中共当局锁定的团体领袖将出席会议。国际秩序正遭到北京当局威胁。真正的领导力意味着因应这些挑战，而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这次 G20 峰会必须成为转折点，且中国问题必须是议程重点，希望借此会议唤起各界对中共系统性攻击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关注。对此，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个联盟是由反共最坚定的各国议会组成的这样一个组织。他们邀请吴超燮参加这个会，意思是帮助台湾突破外交封锁。在我看来，台湾突破外交封锁是迟早的事情，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已经变了， 在川普时代，而且是拜登而家称许落嚟嘅系乜嘢啦？就是他们已经讲服了西方世界，中共是现有秩序的颠覆者。如果坐视中共长大的话，他会改变世界，而中共的秩序和体制会加强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西方是处于一个非常清晰的新冷战状态，这里包括北约的变化，这个等于是中共对世界的一个决战。台湾是战场的最前线，他们肯定要顶住的。这样如果发生台海战争的话，西方国家会怎样对待呢？方伟说，在我看来，美国会顶台湾，日本会迟缓，会投入这个战场。这样除了美国以外的北约会不会投入战场？如果到那个份上，那真的是中共在打全球这样一个局面。这次邀请吴超说，这个是台湾突破外交封锁的一个初期步骤，以后还有陆续有新的步骤，包括台湾成为国际社会正常的一员，正是他代替国际社会和中共正面对抗这个角色，他们当然要给他足够的承认。这个是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整个还是顺着中共和世界为敌的这样一个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全球国会议员将在这次 IPAC 会议上与遭中共政府打压群体的重要领袖会面，还包括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维吾尔维权人士马克穆特。出席者还包括今年初遭中共旅游禁令与非洲制裁的欧洲四国议员。 IPAC 在2020年成立，有横跨五大洲的19国，加上欧洲议会共20个议会参与，各国议员已超过200人，宗旨是透过立法要求中共尊重国际规范、全球安全及普世人权。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共挑战正步步进逼，如何对抗北京的军事野心将是北约新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评论认为，这个是北约重新拟定了他的使命。斯托滕伯格表示，目前处处可见中共试图扩张的足迹，中共正在非洲、北极、网路上施加影响力，在南海胁迫邻国，并欺负澳大利亚、加拿大、立陶宛、挪威等行为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国家。中共国对一些国家的关键基础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亦拥有并建造了越来越多可达到所有北约盟国的远程武器。他期待明年马德里北约峰会时，北约新战略中可以彻底解决该如何应对中共的挑战。随着中共不断展示的军事野心，美国亦将重心放在了印太地区，而所有北约盟国亦都在加大军事的投资。斯托滕伯格表示，在这个时候，北约已经成为更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高的国防预算，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且正在大力投资新的颠覆性技术。对此，北约正加强集体防御。他提到，北约部队的数量已扩大为三倍，北约和欧盟的合作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是为了应对中共国的崛起。对此，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北约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北约原来建立的原因是对抗苏联和共产党东欧，到后来苏联没有了，所以北约的使命其实是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但是在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有了答案，它是在川普时期所奠定的。这个消息来源是前国务卿、首席中国助理袁茂春在上个周末在湾区和新闻界的朋友说的。在川普总统的后期，北约重新拟定了它的使命，就包括对付中共。正因为这个是美国的现在的头号战略目标，所以北约也会配合美国的这个头号战略目标。这个是为什么英法德的军舰到南海来游弋，大家以为来帮忙凑热闹之类的，不是的，它是北约新的行动力的体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8号访问格鲁吉亚时，鼓励该国和乌克兰这些前东欧国家加入北约。方伟认为这个是非常大胆的动作。他说，北约宪章写的 一国被攻击等于是整个北约被攻击，30个国家都要回应，这个是巨大的承诺。他现在放这么宽的意思是北约企图性是扩展了，这个不仅是对俄罗斯的抑制，再加上对中共的抑制，而中共是他的第一目标，这个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现在大家要注意到这点，对于中共、对于台海、对于南海，现在都成了北约的一个责任了。中共近期测试了一枚具核能力的极音速飞弹，显示中共太空实力比美国情报单位了解的还要先进。17号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盖拉格表示，中共的极音速飞弹使用了美国的晶片技术，呼吁白宫尽快行动，全面禁止中共透过军民融合策略获得美国关键技术。19号国防部发言人史信文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军备及先进能力发展的状况，各军都会严密掌握，同时会进一步研判发展相对应的策略及能力。盖拉格声明指出，若果美国坚持目前的自满路线，或将希望寄托在联合威慑等流行标语上，这样我们将在10年内输掉与共产中国的新冷战。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技术为中共军队的极音速飞弹计划做出了贡献。华盛顿邮报4月曾报道指出，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使用源自美国的技术及晶片设计超级电脑。分析家指出，这款超级电脑是飞腾利用美国软体设计出的微晶片驱动，并在台积电的工厂以美国的机密机械制造完成。飞腾与中共军队、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共借助美国科技将民用技术转为军用的最佳例证。在报道刊出后，美国商务部随即出手，将7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不过盖拉格指出，但这个并没有对该公司使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该规则限制外国企业将美国技术用于军事或国安产品。美国需要主动与任何与中共军民融合有关的事务脱钩，还要阻止华尔街的资本流入中国的技术发展。美国实体需要做出明确选择。报道还指出，矛盾的是台湾企业实际上却依赖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占台湾贸易额的 35%。随着目前中共加强对加密货币的打击，大大推动了西方该行业的发展。在北美德州最大的虚拟货币矿内堆满了机械，正在帮助美国成为新的全球数字货币中心。法新社报道，有专家表示，美国的法治和廉价电力对虚拟货币矿主有吸引力，他们消耗大量能量的计算机竞相解锁加密货币的单位。中国曾一度是加密货币挖矿的中心地带，2019年其加密货币挖矿约占全球产能的2/3，但上月北京宣布所有涉及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是非法，同时中共正寻求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剑桥大学近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直至8月底的4个月内，美国的挖矿活动增加了1倍多，使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所占的市场份额增至 35.4%。 矿商比特数字的首席战略官萨塔巴尔表示，中国的加密货币挖矿禁令基本上是无意中送给美国的礼物，由于他们的禁令，整个行业都迁移到了北美，随同而来的还有创新、劳动力和机械。将这个行业吸引到美国的一些关键因素，仅仅只是一个民主政府、一个法院系统和财产保护权。纽约大学加密专家耶马克对表示，若果你打算向一个国家进行长期投资并积累财富，你要对政府不会拿走你的财富有一定的信心。乔治城大学商学院教授维克托里亚·佐托亚说，挖矿商支付的电价是关键，而好像德克萨斯这样的地方是理想的，因为市场放松了监管，企业可以获得更灵活的条款。18号香港前学生代表之一的少男与西藏女学生扎拉佐桑 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火炬交接现场抗议，遭希腊警方拘押一日后获得释放，直接打面香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此前他说让少男尝尝希腊警方打压的滋味。少林同扎拉佐桑17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卫城挂旗，并呼吁全球有良心人士抵制北京冬奥而被捕。翌日，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推特贴文，再有4名西藏人士因在冬奥火炬交接仪式现场的中国大使馆人员要求下，被当地警方强行带走。令人忧虑，与中方关系友好的希腊会严惩示威者。有网民指出，希腊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应该不会代中共出手罚人。而一名前立法会议员亦表示，中共若坚持严惩，只会将事件扩大，并非明智之举。然而，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却在推特上发帖，说是时候让流亡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少林尝尝民主发源地希腊的警方如何维持治安和打压滥用表达自由了。结果少林和扎拉获释，并可以离开希腊。少林发帖报平安，并在被扣押26小时后取回手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帖，再次呼吁公众发声，支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19号台湾司法院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张永宏表示，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202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台湾司法公正性在全球63个国家中排名第25名，已超越排行第27名的美国。这个不仅是近10年最高纪录，更与世界各主要先进国家排名相近，足见近年推动的各项司法改革已见成效，司法院未来仍将持续推动。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